弟兄姐妹平安，6月1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loth gives no real rest， 懒惰怠惰给的呢不是真正的安息，给不出真正的安息，没有给真正的安息。引用的是箴言15章19节，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人怠惰连脚步都不肯迈出，借口说啊，前面的道路被荆棘挡住。好人勤劳做起事来什么都能克服，好像走路来通畅无阻。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在这个Sloth gives no real rest， 懒惰怠惰呢给没有真正的安息，就是给不出，没有办法给，或给的就不是真正的安息。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这里呢你看今天读的15章19节，这里的懒人呢不是跟那些努力工作者在做一个比照对比哦，而是跟正直人，跟正直人做一个对比。那麻烦你参见马太福音25章26节，在那里呢主人对那个给了5000两、2000两、1000银子的仆人，最后对那个1000银子的仆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啊。那这里呢不是讲到懒跟这个勤劳，是跟什么呢邪恶跟正直，跟正直的做对比。那 laziness 懒惰，懒惰不是仅仅一种性情 temperament， 更是道德上的一个过错，要负责任的那个过错啊。Moral failings 是要负过你要负责任的这个过犯过错的。那 sloth 懒惰怠惰呢是自我中心啊 ，self-centered， 而不是 loving， 而不是爱。那他是什么呢？懒惰是什么？是 dishonest， 是不诚实。然后旧约学者 Kitna 说的一句话提摩太凯勒就引说懒惰是试图回避事实以及自己的那一部分的工作量，而且呢懒惰是极其的愚钝愚拙愚昧extremely foolish。所以今天讲到说懒惰的人他们的道路呢被那个荆棘给封住了如果直接英文翻译，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就是他们的道路呢像是被荆棘被篱笆所封锁一样这个就表示懒惰呢至终会引起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事要做。为什么这样讲呢？那提摩太凯勒就给一个例子，比方说若你不每一天刷牙，最终呢就会引向昂贵又痛苦的那种牙齿要动手术，或者呢能够威胁到你整个身体的那种健康的一种发炎这个我倒是很有经验的但是呢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荆棘这个形象呢就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所有的事儿，所有的工作都是 laborious and difficult， 都是费劲儿而且很困难的，很耗时很费力而且不容易的像创世纪第三章18节讲地呢要因为你的缘故呢就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荆棘跟棘藜呢是当人类转离开神的时候那个结果就出现的。现在呢因为人类转离开神了，所以呢所有的事儿，所有的工作，甚至对正直人来说到一种程度都是 frustrating， 就是很让人家有挫败感的，而且是什么 difficult， 很困难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呢就背负了，他承担了我们的咒诅，而且他带上的是什么荆棘冠冕，以至于那些相信他的人呢将来有一天呢会有 renew perfect word， 会有一个更新变化被更新了的完全的 perfect 完美的世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个。所以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一句话就说他呢就是耶稣基督得了是荆棘的冠冕，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这个 所谓的平坦的大道、哦、就是15章19节所讲的。那今天提摩太凯勒挑战我们的问题，就是说总体来讲 overall 总体来说、啊、你如何已经看见在你的生命中懒惰啊，引致更多的事，更多的工作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就说，主啊，我对生活的这个困难啊，这个艰苦啊，我是 anxious， 我是感到焦虑的啊，那就会使我想要放弃。但是呢，你应许对你的百姓说平安的话，好像诗篇85篇第8节讲的。所以呢，请帮助我对我的心这样说话，说 Be still my soul。这 Be Still My Soul 是一首诗歌、啊、就是我灵镇静、啊、我的灵魂、啊、你要镇静、啊因为、你是什么呢，在、这个那首诗歌里面呢，就是你是最好的朋友，是天堂的最好的朋友， Heavenly Friend， 属天的最好的朋友。那透过借着这个荆棘的道路、啊、那你引领我最后呢走向喜乐的The end， 结局，一个喜乐的结局。阿们。其实呢，我们在讲七宗罪这个这几天都在讲这个懒惰啊、哦。那懒惰不是只是我们讲好吃懒做，它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知道的。那提摩太凯勒一直在告诉我们，懒惰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管，什么都没力气，都没兴趣啊，懒惰会摧毁人，懒惰是进展的啊、哦。那今天他在讲懒惰呢，你以为你在那边啥都不做，你在那边休息，以为是真的吗？但是懒惰之中给你的是 no real rest， 没有真正的休息。那当懒惰给你不是真正的休息的时候呢，他今天做对比的不是跟那些勤劳工作的人哦，不是，他是跟正直人。正直人为什么呢？你就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是要我们用出来，虽然恩赐才干各有不同，他有5000，有2000，有1000，用这种来 表明他的数量跟他的多样性、啊、那个1000的人呢是怀疑神的恩慈良善，说哎，我知道你是很残忍的、啊、你没有种你也要收啊，等等等等。那主人就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怀疑我，你就又饿，然后呢，我给你的你不拿去用，你这又懒。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的话，现在我们前几天都是在跟懒惰跟勤劳做对比，今天他开始不是做跟勤劳做对比，他是跟那个邪恶懒惰的邪恶性来跟正直人做对比。正直人，所以就表明说，当讲正直的时候，那就表示有道德上的啊。对跟错啊，懒惰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对错，错过错要负责任的，因为他怀疑神的恩慈良善，他不诚实啊，他回避事实，你好手好脚，你回避你好手好脚的事实啊，这个明明是你的工作量啊，是你应该做，你回避，你做一个父亲，你做一个丈夫，你明明应该做的，你回避，而且呢。不单是你回避，这个是不诚实，而且呢，你简直是极度的愚昧、愚蠢到底。为什么呢？因为他走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啊，我走的每一条路都被荆棘、被篱笆封锁起来了。那荆棘、篱笆就表示什么？你得把它砍掉嘛，对不对？砍掉你才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嘛。但他要走的路是他应该去砍，他不去砍。他不去砍，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荆棘长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蔓延，甚至太多，多到一种程度，可能反过来会把他这个人给淹没掉。所以提摩太凯勒是用牙齿做比喻，你牙齿呢，如果不每天刷啊，不每天好好照顾它，那之中你就惨了。就像我啦，我其实小时候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个含钙量又很少，所以我从小学牙齿就不行，就不好，那一直到长大。没有，现在呢最近因为疫情嘛，我的牙齿呢右下方其实这个牙肉不知道是不是就叫牙龈，我也搞不懂，它就肿起来。其实我右边牙齿从三月就微微的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当时还没有完全封锁的时候那还跑到 New Jersey 去看了牙医，然后现在呢还没有解封嘛，那我就忍着点。然后呢雪上加霜，就是这一阵子呢因为教课嘛，所以呢就睡得比较少，睡眠量 变少了，然后那个牙齿就疼得不得了。所以我那个一个小跟班就讲说，哇，老师你这次的婚姻辅导跟以前大大的不同啊，然后他就讲了，他学习到很多啊，因为有做对比啊，更加明白世俗心理学那些错误啊，否则都搞不清楚，还以为哇什么男人来自什么啊，一个是金星，一个是火星，然后就觉得啊这种书很好啊，然后甚至什么爱的五种语言啊，甚至什么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啊，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嘛，是。然后等到学到了这次的婚姻舞蹈，哦，老师你这么一说，我们才知道说，哇，这些东西真的是差距性太大了。哦，真的，我们如果没有被教导，我们还觉得这世界的东西都挺好的，还以为它是普遍恩典也可以用，没有想到就是，没有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哦，去看真正的婚姻是从心里面的爱神爱人发出来的，光有那些技巧有什么用？那是更自私的，相互加添彼此之间的爱，而不是真的是把你我转向基督那个婚姻。就是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那种亲密等等，哇，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多。然后他就说，哇，你这是大幅的修改。我说是啊，所以工作量就加重了。那牙齿，睡不好的时候，我的牙齿每次睡不好，牙齿就特别容易发炎。记得95年的时候，1995年，我们在威敏读书的时候呢，就跟着就业老师去了以色列。那时候也是睡眠量不够啊，水土不服，牙龈也肿到不行，肿到连买那个消炎药都要处方签都买不到，那就忍忍忍到回来。所以呢，我牙齿本来就不好，所以提摩太凯勒现在用牙齿来做比喻，我真的明白。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你牙齿不好的话，你会知道的，牙齿手术啊，哎呀，看牙科医生啊，那简直是贵到不行，贵得不得了啊。所以呢，他就跟你讲说什么，你如果今天一小部分的量，你的工作量你不做，你不去照顾它，你不做，之中呢，这个工作量呢会很大，大到一种程度呢，它会引起更费劲、更费事啊、费时费力的工作。所以用牙齿来讲，你天天刷一次牙，就是刷牙吧，你看电动牙刷好是2分钟，对不对？那就算你刷牙3分钟，慢慢刷好了。你每天3分钟，晚上或者早中晚三餐之后，3分钟、3分钟、3分钟，也不过10分钟。但如果你好好刷牙，好好用牙线，好好把它剔牙什么的，那应该牙齿是可以保护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就花一笔那种钱。甚至你吃的东西有钙质，你运动等等，那你的牙齿就是更好。但是呢，很可惜啦，我小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嘛，所以现在呢，与我心有戚戚焉呐，又昂贵又痛苦啊，是。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提醒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每一天自己的工作量自己都不做，然后导致更费时费劲，甚至他会引得别人也受伤害呢？所以你一定要思考。当我觉得说啊，我每天要刷牙这3分钟好累哦，我每天要做我人生的责任，我做丈夫的有丈夫的责任，做爸爸有爸爸的责任，做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哦，我每一天我在这个地上的自己的人生责任，我的工作量被分配到的，就是我的这一份的，我都不去做的话，那我等于是嫌太苦。那但是呢，为什么有些人就说就算很苦也会咬着牙去做呢？这时候，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告诉你说，是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堕落世界所有的本来呢，亚当之前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遍满地面，生儿育女，都是很轻松的事情。他的人生本分真的很轻松，为什么？因为没有罪。但是呢，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离开神之后，你知道吗？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三章，本来很轻松的事情，现在也变成什么？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很费时又很费力啊！为什么地会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本来地不会，地是因为人类而受咒诅，会长出荆棘和蒺藜。那意思就是说，你在干劳力活，你种田本来应该是很轻松。亚当没有犯罪之前，那个治理这地是很轻松的，现在不轻松了。治理这地是你的人生责任，但现在不轻松了，不轻松了，所以呢，很费时，很费劲。那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真正如果你重生得救的话，你真正重生得救的话，你不会因为他很费劲儿，你就不想去做。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所受到这个罪的咒诅，这种连喜欢享受的那种心都没有了，这个咒诅，罪的咒诅，那更别提实质上它本身就很困难。但是因为耶稣把这个困难，把这个荆棘，把这个激励，把这个咒诅，他为我们承担了，所以呢他承担的荆棘激励到一种程度，他带的那个冠冕竟然是荆棘所编织成的冠冕，那所有我们的咒诅都落在他身上，那个冠冕呢是荆棘，是那个罪的咒诅都落在他头上。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就给我们开了一条平坦的大道，以至于现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意愿想要去做，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那五斗米在折腰，我们是为了从神这里领受，我们欢喜快乐去做。所以工作的职场就变成是我们事光事言一个福音的地方，而不是实现自我的地方。不是不是，那当然也不是赚钱，那也不是要有身份地位彰显自己多能干，都不是。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今天想要在工作里面去找到自己存在意义跟价值，就像90年代20年代2000年以后的都嫌工作太辛苦觉得没意思，太难的呢觉得自己做不来，懒惰，而太容易呢又觉得没意思所以呢当你都在嫌东嫌西的时候，你是在讲什么？你是在讲说，上帝啊，因为我知道你就是生我两只手两只脚，你就是想要我把这两只手两只脚，你要来这样给我追讨这责任。所以呢，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我干脆不做，因为我觉得，哎，谁能达到你的标准？好，你如果用马太福音这第25章来这样跟上帝对话，上帝马上说你什么？你这个又恶。你怎么会去怀疑上帝呢？属神的人是不会怀疑上帝的，你这又恶又懒。那在这个堕落世界，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工作会不会因此就变得很轻松呢？不会，他客观上的那种困难费时费劲还是有的，但在主观上，我们的心理上，我们的情绪的感受上，我们没有挫败感我们难，但是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潜能，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而且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的身份，所以呢神工作，耶稣工作，我们也工作，而我们做的之中，你去做不是为了今天要赚那个一张今天的工资你才去做，你做是因为神他把你放在那里，接着不断在那里你做，你可以影响很多人你可以真的是除了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那个文化大使命，你更是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样的完成福音的大使命。所以呢你不要有说你信耶稣了你工作就应该很轻松，你错了，不是的，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如果你这种想法的话，你不但是懒你还是恶邪恶，你怀疑神给你好手好脚，是给你百般的恩赐要你服侍，对吧？所以当提摩太凯勒要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过懒惰会引向你全面性的来讲你的生命里面更多更麻烦的事儿。我今天在打扫的时候，我今天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今天在思考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想起来就是，我虽然说，而且很多人都说，而且我家人都说我很勤劳，但是提摩太凯勒他今天这个用的案例让我意识到一点就是 A sloth gives no real rest。 你以为懒惰怠惰懒散是能够真正有休息吗？其实是没有的。我就想起来很多年以前那时候呢晚上看什么我忘记了，就是看那个连续剧就是中国有一部连续这样播放的，那我们就去看就是把它下载了看，结果呢这一集看完你知道那连续剧 常常就在关键的时候呢，就说好，今天演完了，明天再看。那因为我们下载嘛，就没有什么明天，我们就一直看。就那天呢，我跟一个小哥们一起看了，哇，一看已经天亮了，五点，哎呀，那就赶紧睡觉吧。好，睡觉。那你以为这个给你真正的休息吗？没有，你想看，你看了一夜的电视到凌晨五点，然后呢，你还好第二天没有工作是休息哦，然后你第二天睡也补不回来，补不回来不说啊，不谈这个，你整个人这种心里就很懊恼，觉得自己怎么做了一个愚昧人啊。那不单是心里很懊恼，做了一个愚昧人，而且看完了，除了对这部连续剧有一个评价，就是说它里面的从圣经的角度怎么看之外，其实你现在问我说真的，我还真忘记我看了什么，我真的忘记了啊，不像，比方说叫婚姻辅导，为了婚姻辅导要指定人家看，然后婚姻上要怎么去辅导呢？然后我们就指定了什么金婚这50周50年演他们这个节目，哇，那50集看得我后来我比较稍微动了一个小脑筋呢不能讲自己聪明只能说机灵，我就想这样看这么慢受不了。浪费时间，后来我就把那个播放速度，因为是用光碟嘛，就用 1.5 倍 1.6 倍 1.7 倍甚至到 1.8 倍，就是这样声音就很快的看过去，还是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但是就很快，然后呢大致就知道它里面在讲些什么，那这里面关键点有哪一些，他们沟通他们冲突解决等等要怎么就可以作为教学的示范。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就在那里看到三更半夜，然后才发现什么，哇，已经要天亮了，你知道？哎呀，真的那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应该睡觉不去睡觉应该休息呢，结果呢没有真正的休息，所以以后呢我不看这个东西了，我就真正的要休息呢，我很累的时候呢，我就去泡热水澡。反正你热水澡再怎么泡，最多就给你泡一小时，在澡盆里面，你不可能睡在里面嘛，就真正的让自己身体肌肉放松，然后起来然后呢睡觉就可以睡个很好的觉。所以我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个懒惰啊，它不会给你真正的安息的。你看这些弟兄姐妹，你看哈，我认识的学生，我认识的学员，他们啥都不做，你说他有安息吗？没有。因为有安息人，整个人出来是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能够在为主奔走天路。你看他们奔走，哎呀，简直懒散的不得了，没有真的没有那个奔走天路，真的是没有的。所以呢，可能我们要思考，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的懒惰引起更多的事、更多的工作呢？你今天不好教你的小孩，不好按照圣经之道教，到了青少年呢，你真的很愁苦，你再怎么大费唇舌都好像很难纠正你的孩子，对不对？那你说老师怎么办，我现在我孩子就是这个样子，那你就赶紧啊，今天悔改永远不迟啊，你再不，你想想看你当初没有，现在你要花双倍的力气了，你还不赶快花双倍的力气，那等到他大学呢，你花4倍10倍都没有用所以呢还是赶紧悔改吧。然后呢今天呢讲到那个安息呢，你真的是那个Be still my soul， 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这首歌啊好好去唱一唱，在主面前安息吧，安息吧那你说哎呀，我安息我不得安息啊，我一定要看这个看那个啊，刷手机啊。如果你真的要刷手机啊，我倒是想建议最近呢因为我们家可以上网了嘛那基督教有一些阅读的东西是可以免费的，然后有一些 APP 你可以下载，不过它免费到一点点之后呢，剩下都是要你去买要解锁的。比方说那个忏悔录那忏悔录呢，它可以看，但是呢也可以读到第9卷，很不错那10卷到13卷呢，你就要付费了。 那你不想付费呢？那你就看，你就听，你就看到第九卷吧。还有那个基督教要义，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也是啊，哇，我就很高兴，然后就听听听听听。其实我已经看过一遍了啊，但是呢，我还可以再听，然后放在那里打扫听啊，早上的时候听，反正有空的时候就听。这个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啊，特别像我今天听到那个，讲到什么，加尔文就讲说，那些邪恶的人啊，你以为神呢，现在没有给他审判哈，其实等到积蓄到将来的末世的审判呢，那神的审判就更严重了，所以你也不用嫉妒他。不知道为什么呢？本来我们心里是很愁烦的，愁烦是有点，为什么？因为6月6号，台湾要高雄要选举嘛，要罢免那个韩国瑜，我基本上呢没有特别对他有什么，我只是去年他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最好他不要呢，因为被人民的掌声冲昏了头，然后就骄傲自大。这时候呢，他的妻子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还不错。他说他妻子就提醒他说：“你不是神哦，你不要把自己变成好像是神那样。”我觉得哇，这个做妻子还会这样提醒他，不错哦。然后呢，他没选上，现在高雄就要罢免他那我就看了很多，我就觉得，哎，你罢免如果公正人民表达意愿，那就表达呗。你从蔡英文到这个整个国家教育部给学生放假考试呢，就那一天就延。这样子学生才能够去投票，然后呢，交通部也说好这个高铁呢，是什么捷运？那个叫什么？是叫高铁还是什么？就是有一条那个很快的，是叫高铁吧？从台北通到高雄的，就是说给学生的半价什么的优惠啊，什么买一送一什么，下次还可以再坐什么的，就鼓励大家回去。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政府各部门，我就觉得这个国家已经不叫一个国家。如果你台湾你自称一个国家，我自己都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你只是一个政党，你是一个政党的，说穿了我就在想，蔡英文如果真的有雅量的话，他为什么不告诉民进党，咱们赢了这总统选举，好了，可以了，不要这样子，全党要给他追杀。为什么？因为要全天下囊括所有，就看你高雄就不在我的里面，然后我一定要他。我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蔡英文，就想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真的，希特勒就是这样，他就是用谎言去欺哄百姓，说你经济很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很穷。他说我可以让你们复苏，可以让你们更好，但是我需要有权柄，没有权柄我做不了这些。人民就傻乎傻乎的把权柄给了他，然后他越来越多的权柄，然后呢，他就去逼迫又逼迫，逼迫又逼迫，逼迫犹太人。最后他逼迫是谁？就是你自己德国人嘛，你德国你整个作战最后失败了嘛，然后呢，我就想起来，哇，蔡英文真的是，然后所有德国的那些纳税哈，纳税党的人都跟随那个纳税的头子就是希特勒，但他们都不觉得。结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纳税都被接受军事审判、国际法庭的审判，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要蔡英文跟他那一群的那种民进党的人。哪怕我们当中有人是支持的民进党的，你要用石头打死我，我还是要讲，这不是一个国家了，这是一个政党。然后我又想到什么？想到民国初年那个军阀割据，哇，你们这些拿到自己县市首长什么，拿到一个什么的，真的就像一个恶霸。然后我又想到什么？想到那个3K党哦，美国那种黑手党、意大利黑手党的那些人都是什么烧杀掳掠啊？你看民进党在早期不就是这种干这种事情起家的吗？然后现在呢，当他夺得一席之地了哈，突然之间就想要什么？想要转手做。白就是从黑道要转白道，就要觉得自己多么高尚高尚啊，就去选举啊，就是这些草莽，这些又打又闹的，然后起来现在要证明自己是高尚的，证明自己是高尚的，然后呢，结果呢，看起来好像是白嘛，黑白两道白道啊，好像是高尚嘛，用政治做庇护，其实做的还是黑道的事情呢。哎呀，这种欺哄，这种不正直，这种不诚实。我就想到什么典型的，真的是军阀，真的是希特勒一党的人，真的是纳粹党。民进党不要叫民进党，就叫纳粹党算了。真的，本来呢，我还觉得美国啊还是自由民主还是好的， 自从美国川普去支持那个蔡英文，只是为了什么联合台湾对抗中国，哦，我对川普再也没有什么好印象。然后现在什么 YouTube 上面都有广告说要支持那个什么支持川普啊，什么生日啊什么的，我才不要呢。我觉得你没事，你惹出这么大风波，干嘛呢？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为什么要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战争都不是一件好事，你要拼，你拼你就好好的在好的方面去拼嘛，对吧？干嘛要用这种在我看来就是污秽肮脏的手段啊！所以最近的心情真是有够不好，看到那个蔡英文，看到那个，然后再看到到时候韩国瑜投票罢韩，哎，我心里高雄啊，我心里是很难受的。后来我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这是神许可，在亚当夏娃堕落人离开上帝以后，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恶的人呢，他如果还有一点点敬畏上帝之心，那个幕后的审判那就没话说。如果没有呢，那蔡英文是铁定是不敬畏的，敢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然后那些什么陈时中啊，什么就一副好像被人民认为什么防疫啊，塑造成英雄人，这些人心里面都是很诡诈的。然后呢，你看媒体杂志现在又报了什么他们家多么正直啊什么的，又开始歌功颂德了。歌功颂德，人家那个蔡英文总统府流出来，自己人流出来的，他们怎么收买媒体去访问这些政要哈？你访问民进党的人呢？他就安排哪一台访问，要什么十几万、二十几万？哦，原来你在报纸上看见访问这些歌功颂德的，都是直接拿钱给你才去给他访问的。然后我就在想，这些人。这些难怪台湾的媒体没有人敢再批评，没有人敢再说，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拿钱了嘛。那我就心想，神啊，我真的，我自己是从那里出来的。我常想，我们要爱自己所生之地啊。那我从那里出来的，我不能不爱，对吧？你总是血浓于水嘛。但是现在呢，我真的是很难爱，我觉得很难受。然后我就跟神讲说，神，你许可。然后我就心里又想，台湾教会都死到哪里去了？不会站出来吗？不会祷告吗？后来我想，他们可能也跟我一样感到很无助。为什么？因为你站起来，可能人家就丢你石头啊；你站起来，可能人家就什么什么网络搜索把人家搜出来，然后呢就给你丢鸡蛋了。三更半夜，你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算有监视器吧，国家都把这个凡是只要是民进党他们做的你这个人是反对他们来讲就是反对民进党，就是等于叛国贼。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你该死，他们来打你，来杀你，来违法，都说啊没有关系，只要动机是好的。哦，我就在想啊，这不能就事论事吗？不能。哦，你就发现黑道没有什么理可以讲。当我明白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哀伤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审判。我就在想，台湾就是不敬畏上帝，所以神的审判落到这样，真的很无语啊，无语到一种程度。我就在想，这真的是人类离开了神，所以呢，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很难做了。但是呢，我是怎么样在神的里面最后你看我现在讲，我是给自己再一次的勉强自己到神面前去祷告。去什么 ？Be still my soul， 我灵，你要镇静，因为耶和华仍然掌权。哦，人家不归向神，你还是要选择归向神，对吧？人家选他们要那样的最快速的方式，以为这样他们就得到了平安，得到了安息，得到了喜乐，但是他们得不到。但是我们这信耶稣的人呢，你怎么得呢？你就是播放诗歌。你就是比方说像嘉文这个基督教要义这些东西，属灵的东西最近都有一些免费的，你去下载，你好好把自己真的投到我们的神面前啊！当你经营你自己跟神的关系，现在每一天经营，你以后就不会导致失去真正的安息。如果以积极面来讲啊，如果你今天不做该做的，那你以后要付的代价就更大，不管是实质上的工作或者是灵性灵魂的生命。求主呢真的是恩待我们。主要是我们想要这个世界的确离开你呢，就是荆棘跟蒺藜。问题是有人就是荆棘蒺藜，而且有人反过来会去利用荆棘蒺藜去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麻木了，所以这个荆棘蒺藜呢，他们说我没有流血，我没有流血。 然后他们的灵命就被自己给砍死了，给杀死了。然后他们还说、哦、不在乎不在乎，我不痛我不痛。他们灵魂已经没了，丧失了，去做浮士德的，像跟魔鬼交换灵魂一样，换得了今生的荣华富贵。主啊，我真的感到很忧伤。主啊，你赦免他们吧。嗯，他们用这种方式，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真的是荆棘蒺藜。但是呢，我们在你面前还有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至少像今天我听见这样的消息，我的本分就是我应该举起圣洁的手去为这些国家执政掌权人祷告。主要我承认我的确很难爱这样的人，但是呢，你也很难爱我像我这样糟糕的人，可是你还是爱我。因此求你呢，让我真的是用你的心来看这些人啊！我现在如果不把我心调整，哇，那以后我要付的代价就更大，我是得不到真正的安息。求你让我真的是对作恶的不要愤恨不平，因为等我进到你的至圣所观看他们的结局，他们转眼之间真的就没有了，就消失了，真的是何等的荒凉。主，请你让我常常看你，当我常常看你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其实主耶稣你来这地上也真不容易哈！你来了，你想想看，我这么糟的人，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都感到烦，感到厌倦，那更何况你是至圣至荣至美，你是完全没有罪的，哇，你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你简直是要疯了，不能活了。但是呢，你还是忍耐，而且存心顺服，一次一次却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受的鞭伤我能够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能够得平安。因此我感谢你，是你把我们的荆棘，你头戴荆棘冠冕，你真的承受起来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你并没有因为你想要自己的那种安舒你就懒惰，你就不去完成救恩。而救恩这个工作，哎呀，真是苦啊。邪恩在地上跟我们这样混了30多年啊，我们每一个人，你的12个门徒还有那些500多个门徒，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完全人，但是你还是对我们极其包容。哎呀，想到这里我心真的很安慰，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像主耶稣，是的，主。因此你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做工请帮助我也做工。你的真正安息就是退到一边去祷告，求你让我也退到一边灵里面安静去祷告，为这世界，为我自己，为我周遭的人，为我所爱的人，因此我就能够真正在你里面得安息。求主把这样更多安静在你面前祷告追求你的亲密的心，这种渴慕赐给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